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我们邀请您起立，我们一起用诵读经文来开始我们的崇拜。请。
我的神，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
天
天
称颂你，
也
要
永
永远
远
赞美
你
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
大
无
法
测
度。
这代
要对那代
颂
赞
你
的
作
为，
也
要
传
扬
你
的
大
能。
我要
默
念你
威
严
的
尊
荣
和你奇
妙
的
作
为，人要传说
你
可畏之事
的
能
力，
我也
要
传扬
你
的
大
德。
他们
纪念
你
的
大
恩，
就
要
传
出
来，
并
要
歌唱你
的公
义。
耶
和华
有
恩惠，有
怜
悯，不轻易
发
怒，大
有
慈
爱。
耶
和
华
善
待万
民，
他
的
慈悲
覆庇
他一切所
造
的。
诗篇
1491-9。
诉说天父的荣耀。
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
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Oh,
羊配得，山羔羊配得。
让我们在主里面安静我们的心，回想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他带领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学会认罪悔改，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他的带领，他是我们路上的光，生命的亮，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得胜的保障。让我们把目光从世界转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单单仰望主。
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静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
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主啊，当我们注目在你身上，思想你的奇妙作为，我们要向你开口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以你十架的救恩，我们才蒙拯救；以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以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向你欢呼，歌颂你的圣名。神啊，你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我们还惧怕谁呢？有一件事情我们曾寻求你，我们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神啊，愿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列邦称颂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想到经上记得说，第一，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更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主，我们为昨天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的冲突，严重的武装冲突，向你献上祷告。这一场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纪念日由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发射超过5000枚的火箭弹，造成至少上百人的死亡，数千人的受伤。以色列也宣布进入战争的状态，并誓言展开报复的行动回击。主啊，我们按照你的吩咐，为在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来向你献上，这百姓来献上祷告，求主你赐以巴双方有智慧的心、和平的灵，做出符合你旨意的决定，也要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百姓们，求主你为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主啊，真的是让他们的身心灵免受战火的骚扰。主，求主你的旨意显明在这个地上。我们也要为世界上其他区域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在台海的局势、俄乌的战争、中美的对抗，还有全球气候的暖化异常，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重大灾情，向你献上祷告。归根结底，这所有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人的罪所造成的。求主你赐地上人人有一颗悔改的心，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恶行，主你便医治这地，特别是在这地上的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因为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求主你感动地上的这一些执政者，赐他们一颗敬畏你的心，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也为全世界还有人民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气候上做出符合你旨意的决定，使我们可以敬虔平安无事的度日。十月份也是教牧同工的感恩月份，我们为教会当中这些全职一年到头在人前人后以祷告、教导、关怀、照顾、辛苦牧养、喂养群羊的，无论是在中文部、英文部、本堂与北堂、成人与儿童的各样的传道及行政同工们献上祷告，为主赐给我们这么一批有热心、有热忱又忠心的同工献上感恩。求主你赐福纪念他们，看顾他们的身体健康，保守他们的家人，赐福与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我们也为教会当中的群羊献上祷告，求主医治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求主赐他们刚强的心，与他们的家属同在，为所有在工作、在人际关系、在家庭子女上有难处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你赐他们智慧与体力，有依靠你的心，能够靠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难处，为灵命上正处于低潮、 求主你帮助他们在读经祷告常常有亮光，借着团契当中，借着聚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口彼此的喂养互相的帮助，求主你看顾他们，你的恩典与慈爱不离开他们，成为他们施恩的宝座，做他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为今天的敬拜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带领一切的唱诗祷告分享信息都有你自己的祝福与同在，保守你的仆人李亚丁牧师，使他传讲的信息带着你的能力能够感动激励每一个人，求你保守我们的敬拜从头直到末了。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今天是李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呢，这个好像没开哈。It doesn't work。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呢就到了今年的最后的一个季度哈。我们教会第四季度的主题是“基督是普天下的主”，而十月份呢又是宣道月，因此呢，我今天要配合这个主题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题目是“旷野人生”。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在 Summertale 还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就是北堂，为什么我们要在那里设立北堂呢？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这里坐不下，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停车位不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Summertale 地区呢，要为主做见证，使福音呢能够更加广传，使更多的人呢可以得着救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为主做见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见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见证呢，叫做客观真理的见证。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是普天下的主，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另一方面呢，是主观经历的见证，就是以我们的主观经历，以我们的亲身经验经历来见证耶稣不只是普天下的主，也要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两方面来见证耶稣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从这章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在为主做见证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好，就让我们从一章的第六节读起。这里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约翰的见证是什么呢？再看十九节，这里说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好，再看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罪世人罪孽的。”好，第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施洗约翰，虽然这是引自于约翰福音，但是这是两个约翰。 那么施洗约翰他来的目的呢，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那这段经文呢，涵盖的时间段有三天，19节是第一天，29节次日那是第二天，35节的再次日就是第三天。在约翰生命中的这三天，他为耶稣做了不同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教导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的使命？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不是敬拜？不是的，教会需要敬拜，可是敬拜不是教会的使命，敬拜是人遇见神的一个自然的回应。如果神向你显现，无论你在做什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一定会立刻就屈身俯伏敬拜神，这是神敬拜人敬拜神的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么教会的使命是不是彼此相爱？也不是，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而不是给教会的使命。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呢？那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啊，他的名字叫这个 Scott Cox， 他说了这样 一句话，他说 Church, it is time that we realize why we are here。 意思就是说，要教会应该意识到现在就是时候，教会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说如果教会的使命只是敬拜，神可以让我们在相信他的那一刹那就把我们接回天家，因为天上有更美好的敬拜。他说如果教会的使命是为了过团契生活，教会生活只是为了要我们彼此能够抱团取暖，在那里能够相爱，那事实上呢，神也可以提前把我们就接走，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相爱就更加的完全。与神同在是我们团契生活，比我们团契生活更美好，是不是？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呢？根据《使徒行传》，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诞生的。在这个五旬节之前还没有教会。耶稣升天之前呢，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等候所赐的圣灵。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呢，你们就要去，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无可否认，我们在地上可以敬拜，在天上也可以敬拜，在地上可以相爱，在天上也可以相爱，可是只有在地上可以做见证，在天上就不需要了，因为在天上那是基督掌权的神的国了，是吧？人人都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主了，在天上我们也不需要再去传福音，只有在地上的时候教会才有这个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在地上的时间，只有在地上的时候教会才有这个使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我们要为主传福音做见证。那么如何才能够见证耶稣是主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约翰他从四个方面为主做见证，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那第一个呢，就是他用口来见证，使人可以从他的口中听到耶稣。那第二个呢，是他用生活来见证，使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那第三点呢，他用真理来见证，使人透过他所传讲的真理更深地认识耶稣。那第四个呢，是他用侍奉来见证，他用他那无私无我的生命的侍奉来见证，最后呢，带领他的门徒跟随了耶稣。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好，第一点，我们看用口传来见证主，就是让人从我们的口中来听到耶稣。 施洗约翰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刚才所读的经文中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这个字呢就是说。当有人来问约翰的时候，约翰就说，就明说，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至于他的门徒听见约翰所说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看到没有，约翰他用口不断地来见证耶稣。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曾经从你我所说的话里面听到耶稣，听到福音呢？还是我们的口从来没有传讲过耶稣呢？过去美国时代杂志啊，有一个记者，有个专栏作家，他的名字叫 Matthew Paris， 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出几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来针对基督徒的，值得我们基督徒认真的反思。他大概是这样讲的，他说基督徒认为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死后可以进天堂，如果我和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我会放下一切，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去与人分享这大好的消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是一个热心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接着他又说，被人称为异端，甚至被人看为邪教的摩门教，摩门教徒们他们却挨家挨户地传扬他们的宗教，而基督徒却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摩门教徒花在宣教上面的时间远超过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把时间花在别处，他并没有讲花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比他更清楚，我们没有传福音到底把时间花在了别的什么样的地方。最后呢，他做了一个结论，说这种消极的信仰态度真令人困惑不解。什么样的态度是消极的呢？他说的意思是一个不愿意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弟兄姊妹，这样的感叹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口中说出来的，不管他的观察是不是客观，不管他所说的现象是不是绝对的事实，我们都应该虚心谦卑地反思自己，说到底我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无论如何，这个作家他所讲的这一番话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的反省。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更多人得救，因此我们就往 San Mateo 去建立教会，因为那里的华人很多，那里还有很多没信耶稣的人。我们希望 San Mateo， 希望 Mellow Park， 希望我们所居住的每个地方都有更多的人得救。但这些人怎么可以得救呢？如何使他们得着救恩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说得很清楚，说人只要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但问题是，人未曾信他，怎么会求告耶稣的名呢？他接着又说，人未曾听见他，又怎么能够相信他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人去传，如果没有人去做见证，人又怎么样，怎么能够听到呢？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为主做见证，没有好好的去传福音，就不会有人蒙恩得救。那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用口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人，在马可福音一章三节那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约翰他来到旷野，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信息，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他做这些都是在为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准备的，为主耶稣铺平道路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约翰为什么要到旷野里去传福音？好好的城市不去啊，那人多的地方不去，为什么要跑到旷野去传福音呢？这是不是你的问号呢？ 约翰在旷野传福音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吧？那么对今天的你跟我这一群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提醒呢？那旷野在这里是有两个意义的，一个是隐晦的，一个是直接的。隐晦的意义是指人心灵的旷野，你看我们弯曲硅谷，看上去人烟稠密，喧嚣热闹，但人们的心灵状态呢，就像是一片旷野沙漠，干旱荒凉，需要神的话，需要耶稣的福音来解决他们心灵的干渴。那旷野直接的意思呢，就是约翰他就住在旷野，他的生活圈就是旷野，他每天都在旷野里进进出出，所以他就在他的生活圈里面传福音。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约翰在旷野传福音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传起，要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邻舍，从我们的同事开始传福音。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加州是有许多的旷野沙漠的，你可千万不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吧，跑到沙漠里边去传福音啊。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去过这个 Death Valley， 去过这个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是吧，那么这样的沙漠地带，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不是为了传福音去那里的是吧，你要传福音你就乖乖的还是留在硅谷是吧。是的，如果你有特别的护照，你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约翰在旷野传福音，因为那就是他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要效法约翰，在我们居住的所在，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用口来传扬福音，来见证基督，而不是舍近求远，更不是本末倒置。第二点，我们要看到施洗约翰他不只用口传，他还用生活来见证，他要让人从他身上看到耶稣。在约翰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么下面这段话里面有什么见证呢？这里说，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来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约翰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弟兄姊妹，当你读了这段话，这个对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答非所问？人家问你是谁，你说我不是基督，就像人来到教会问你是谁的时候，你说我不是吴牧师，或者干脆说我不是葛培理。所以我们要先弄懂为什么约翰他这么回答，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有人怀疑他是基督？如果没有的话，难道约翰他在那里自我陶醉，他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吗？弟兄姊妹，这里是有个背景的。看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思想，为什么有这么一群祭司和利未人，也就是犹太教的高层人士，从耶路撒冷，从圣殿的所在，从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来到约翰这里。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湾区如果某个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有能力的自由传道人，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基督之家就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教牧团去考察，问他说，你到底是谁，是吧？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些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高层人士啊，他们心中有个很大的问号，就是怀疑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吗？约翰他来到了一个地方，他的行为，他的生活，他的表现实在太像基督了，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连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都无法分辨出来。我这样讲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啊，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就印证了这个说法，那里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凡熟读先知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是吧？ 从他开始一直到耶稣来到世上，这中间呢有400年之久，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啊，神对他的百姓没有任何的话语，也没有赐下什么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很多人一直在期盼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当他们看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觉得很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呢？为什么百姓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他们怎么没有猜疑或者希律王是基督呢？因为基督应该是君王才对啊。希律王他的身份，根据他身份和地位，他比约翰不更像基督吗？最重要的原因是希律王的行为不像基督，而约翰他生活展现在犹太人面前的，因为他的言行太像基督了，以至于人就怀疑他是基督。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言行有没有让人家怀疑你是基督呢？如果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甚至让人家怀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思想，如果约翰的这个人很不诚实，操守又不好，讲话也不靠谱，举止行为啊，与他所传讲的完全对不起来，你想人家会以为他是基督吗？如果约翰他这个人非常自私，缺乏爱心，平时工作也不认真，侍奉又马马虎虎，你想人家会以为他是基督吗？如果约翰他平时喜欢在背后讲人家闲话，或者喜欢听闲话，又批评又论断，他生活里边充满了抱怨和苦读，你想人家会以为他是基督吗？施洗约翰他不是这样的，他的生活有见证到一个地步，使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基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关键所在。弟兄姊妹，我是学习教会历史的，所以头脑里的这个历史的典故和见证就比较多哈。多年前在芝加哥市中心有个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商业会议，很多公司的老板呢、业务代表啊、经理人员呢都去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赶着回家，有的人去赶飞机，有的人去赶地铁呀、有的人去自己开车呀、总之大家都匆匆忙忙要离开。那在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的外面大门口处摆着许多的摊位，在匆忙中啊，不知道谁把一个水果摊子给碰倒了，摊子上的水果就滚落到地上。那摊主呢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女孩子，在忙乱和紧急中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回头帮助她，她显得就非常的无助。这时候就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是个基督徒，他本来已经都走过去了，但这时里边有个声音提醒他说，你是基督徒，你不应该视若无睹。于是他就回过头来弯下腰帮忙，就捡起这个洒落在地上的这东西啊。收拾完了之后，他才注意到这个摊主，也就是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原来是个盲女，她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所以这个经理啊，他就庆幸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临走前呢，他又从钱包里拿出40块钱，那个时候钱比现在值钱哈，说是希望这点钱呢可以弥补他的一些损失。就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瞎眼的女孩子就问了他一句话，说 Sir, are you Jesus? 你是耶稣吗？所以这个经理呢听了就非常的惊讶，他愣了一下说 Why?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问我呢？那个盲女就说，因为我刚才在向神祷告，求耶稣帮助我，然后你就出现了，所以我就以为你是耶稣。那这个经理的回答呢，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啊，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耶稣。随后呢又加了一句说，但是我愿意效法耶稣。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一定听懂了这个故事的正面的意义，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啊，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负面的反应，成为他们接受福音的拦阻。比如有人就说，哦，我不要信，你别向我传了，因为我的那个房东啊，或者因为我的那个房客呀，或者因为我那个朋友啊，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你知道他有多么的可恶，所以我不会相信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形？有些人说因为被基督徒绊倒过，所以他再也不想来教会。我想我们中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啊，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会怎么反应？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不要看人呐，你应该看耶稣啊，你要看神才对呀，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常常我自己仔细想来，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合乎逻辑吗？会有说服力吗？许多人就像这个盲女一样，她的眼睛是看不到的，她看不到神的爱，她看不到神的恩典，她看不到神的怜悯，她所能看到的就是人。我们硬要叫她看那位看不见的神，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弟兄姊妹，如果她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爱心，你跟她讲神就是爱，她能感受得到吗？如果他在基督徒身上看不到诚实，你跟他讲神是信实的，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他在我们这一群神儿女身上看不到彼此饶恕，你向他见证神说是一位赦罪的神，他能相信吗？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见证耶稣呢？光用口来见证是不够的，必须还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就如同施洗约翰一般。弟兄姊妹，也许在我们人生当中碰不到会有人来问我说你是耶稣吗？但我们必须要经常问我们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吗？在我身上有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有没有彰显出基督的生命呢？第三点，我们要用真理来见证，意思就是用真理来叫人认识耶稣。施洗约翰是怎么样来见证？是怎么样来带领他的门徒来更深的认识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29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读这段经文，到底约翰看到了什么？约翰他所看到的，他希望别人也能看到。约翰所看到的，他希望他的门徒也能看到。那这段经文就显明约翰他看到了耶稣，他不只看到了耶稣，他还看到了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这四个字，对非基督徒会是非常的陌生，甚至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神羔羊配得，每次我唱的时候常常会想，出来教会做礼拜的福音朋友啊，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吗？为什么要歌颂一只羔羊啊？就是我们唱诗的人，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是吧？真正的理解其中含义的人有多少呢？但是施洗约翰讲，神的羔羊对当时代的犹太人呢，就没有这个问号。他们只要听到神的羔羊，他们立刻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听到神的羔羊，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至少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老祖宗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就在这个手起刀落那个当下，马上就有天使显现拦阻了他，并且让他看到有一只羊预备在那里。那么这只羊呢，这只羔羊呢，就代替以撒而舍命。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因为神的羔羊，神羔羊的流血牺牲，以色列人才免去了当受的刑罚。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羔羊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牺牲，羔羊就是救赎。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有了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了。他看到了耶稣就是神所差来为我们牺牲要救赎我们人类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他看到了当时许多人，包括犹太人的大祭司，包括他的门徒都看不到的。许多犹太人所看到的弥赛亚是一位君王，是要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但是约翰所看到的弥赛亚是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弥赛亚， 他看到的神的羔羊，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羔羊。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不是说除去他自己罪孽，是除去罪人罪孽的。因为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是无罪的，只有无罪的羔羊才可以替人除罪，不仅仅除去犹太人的罪孽，也除去包括美国人、中国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的罪。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真理，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必须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为我们除罪。所以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就等于是在对我们说，看那耶稣就是人类唯一的希望，耶稣就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真理来见证耶稣是人类的救主，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经验。经验可能是真实的，但不等同于真理。凭自己的经验所见证的耶稣，我们让人所认识的耶稣，很可能那不是神的羔羊。比如我们凭经验常说，看那神所差来的大能的医生，为要除去世人的疾病，因为他曾经被神医治，是吧？不错，神是医治的神，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如果我们不是用真理来见证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说，看哪，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他是要为世人指点迷津的，他要让你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就像那穆斯林他也承认耶稣是先知是一样。还有人说，看哪，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慈善家，他来要解决人类的贫穷问题。还有人说，看哪，耶稣是神差来的道德家，让人可以效法他，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人凭着自己的经验来见证耶稣，虽然有一部分的真理在里边，但是却容易误导人，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要像施洗约翰一样，一句话就见证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根本就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弟兄姊妹，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敢提罪吗？还是你一定要避开罪这个题目？是吧？你敢提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吗？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带领人信耶稣，结果搞了半天，他还是不知道真正的认识这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要为主做见证啊，我们一定不要越过耶稣基督舍命十架，不要越过我们人都是罪人，而是要见证耶稣就是那位除去我们罪孽的神的羔羊。在新约里边呢，羔羊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羔羊呢通常有两个意思，代表耶稣基督的两个地位，一个是舍命十架的羔羊，代表的是万主之主，一个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代表的是万王之王。在他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他是舍命十字架的羔羊，而当他复活以后，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在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最后在这个启示录之前呢，所出现的羔羊是指为世人舍命的万主之主，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羔羊则是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真理见证耶稣的时候，必须要把问题的严重性告诉人。今天你有机会接受的是十字架的羔羊，否则有一天你要面对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如果人在今生错过羔羊的救恩，有一天就要面对羔羊的审判。这就是用真理来见证耶稣，来认识耶稣。好，最后一点，我们要用侍奉来见证。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就是要领人来跟随耶稣。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29-37。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弟兄姊妹，约翰再三地说：“看哪，看哪，到底他看见了什么？”前面讲过，约翰他显然看到了耶稣，并且看到他是神的羔羊，但他并没有止于此，他还看到了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他的侍奉，神羔羊配得他的跟随，神羔羊配得施洗约翰和所有的门徒来跟随耶稣。所以他不只是告诉门徒说看哪，这神的羔羊，他还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门徒全部跟随耶稣为止，因为他看到的是羔羊才配得，不是他配得。弟兄姊妹，神羔羊配得，你为我为他放下一切吗？神羔羊配得你我为他做些什么吗？弟兄姊妹，约翰的门徒在三天之内，他是在约翰的带领下看到了约翰所看到的，他们看到了耶稣，也看到了耶稣是神的羔羊。但是不止，如果我们想知道约翰的门徒还看到什么，我们必须要查考次日和再次日之间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你就可以知道约翰的门徒是吧，看到了他们的老师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当29节约翰向他的门徒见证耶稣之时，他的门徒并没有跟随耶稣。约翰是否心里就心中窃喜说：“哦，我的门徒对我很忠心，并没有因我这样说就离我而去。”没有，正相反，他心里很着急。所以从第一天起，他就一直不断地跟门徒讲说：“这一位就是弥赛亚，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羔羊。”最后到一个地步，当35节。约翰再次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起来跟随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三天之内，门徒看到了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师父、他们的导师，他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他施洗约翰的侍奉啊，就是一个无我无私的侍奉，是完全摆在神面前的侍奉。他所在乎的是耶稣的得着，而不是自己的失去。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也当如此。我们在这个 San Mateo 那边支堂，有人以为是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在那里支堂，其实我们在乎的并不是基督之家的名声，我们在乎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所在乎的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所要高举的不是我们自己这基督一家这个教会，那我们乃是要延伸这个神的国度，而不是延伸我们基督之家的势力范围，是吧？那么这是基督身体的延伸。从我们个人来讲，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耶稣、遇见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然后他一定会像施洗约翰一样为主做见证，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一定会是一个肯放下自己叫人来跟随基督而不是跟随他自己的人。为什么是约翰的门徒因着他这一句话就跟随了耶稣？这句话是那么关键吗？事实上这句话就反映了施洗约翰的侍奉的人生，他侍奉的生命就体现在他侍奉的原则上面。这个原则是什么？就圣经中有四个字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的侍奉是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增加，我要减少。这也应该成为你我侍奉主的一个原则：放下自我，带领人来跟随耶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有一个传教士哈，他的名字是叫 Doc Nichols。他在1967年的时候被差派到印度一个乡下去宣教，在那里没多久，他就不幸感染了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的病还是很严重的，是吧？很快呢就被送到一个很简陋的当地的一个结核病院，里面住的都是结核病人。进去后啊，他没有放弃传福音，首先他用口来传， 但是他呢讲的都是英文，很多这些印度人是听不懂的，所以收效甚微。接着呢，他就用生活来见证，他非常有爱心，他乐于帮助人。但是呢，人们呢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好人。他也曾经用这个真理来传福音，他带了很多已经翻译成当地文字这个福音单张和小册子，他发给众人，有些人就礼貌地接过去，但转身就把他扔进垃圾桶，是吧？最后呢，神为他开了一扇门，要他用生命的侍奉来令人信主。他当时的结核病很重，夜晚常常咳醒。有一天三更半夜他咳醒的时候啊，发现他对面床铺上有一个瘦到皮包骨的老年人正挣扎着要下床，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他没有能力下床。到天亮的时候啊，房间就弥漫着一股臭味。原来这个老人呢，他无力起床去洗手间，最后只好自己在床上解决。因此呢，他就受到这些周围的人的这个嘲笑和谩骂，连护士们也非常生气，是吧？呵斥他，骂他，恶待他，是吧？这个 Doc Nichols 看见这种情形，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也大受责备，他心里就检讨说，他说我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呢？我是不是可以放下我自己来侍奉呢？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啊看作以侍奉来见证神的机会。后来每当这个夜晚这个老年人要起床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就不顾自己身体的软弱，爬起来跑到那老人身边，用双手把他抱起来，带他到洗手间，结束了之后再把他抱回来放在床上。那这样过了好些天，事情就起了变化，因为大家都暗暗地把这事情看在眼里了，圣灵就在个人心里边动工。那么有一天早上，就有病人甚至有护士和医生就主动地过来跟他要这个福音单张。到他出院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就信了耶稣。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他甘心放下自己，用一种无我无私和牺牲的侍奉来领人信耶稣。好，感谢主，感谢主，从今天的经文，从施洗约翰，让我们学习到如何为主做见证。除了要人从我们的口中听到耶稣，还要使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又因着我们的带领和教导叫人来认识耶稣，最后呢要借着我们的侍奉引人来跟随耶稣。好，最后再跟大家念一段经文啊，就是约翰福音十章41-42节，这里说有许多人来到他，就来到耶稣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就指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弟兄姊妹，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希望在那里就是在这里，我们希望在那里就是在 Mellow Park， 就是在 Samadale， 就是在 Foster City， 我们居住的范围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用口、用生活、用真理、用侍奉为主做了见证，而且他的见证是真的。感谢主，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里。那下边唱的是赞美诗呢，神羔羊配得，弟兄姊妹，神羔羊配得我们放下自己，用生命来为他做见证。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是的，你配得，只有你配得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只有你配得我们的侍奉，只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主，你是坐在高天之上，坐在神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李牧师的正道，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用神羔羊配得这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
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恩，感谢你的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
凭信心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全然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阿门。来思考今天的信息。在家事报告前，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无论在荧幕前或是现场的，请问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能不能请你起立，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前面有一位，稍待，我们稍待拿麦克风给你。贵姓大名，从什么地方来？
这是我叫张静学，这是我太太 Joyce。 我们之前在东湾中华归主海外教会聚会，但最近因为搬到圣马特，我们住在 Burlingame actually， 所以感谢圣灵带我们到这个教会，也感谢林牧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是想找一家离教会近的，能够更好的侍奉主。
欢迎你，欢迎你。请问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能不能起立，让我们认识你一下？没有。请问在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后面有一位。
大汉秋，我住在红木城，是宋露小姐介绍我来的，今天第一次。
欢迎你。
谢谢。
还有没有在我们左手边今天第一次来到的？都没有了。好，欢迎你啊！待会我们有新人招待，也麻烦你移步到后面，有一个新人接待处啊。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你，也让你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教会。啊，家事报告。礼拜三是由Jackie 传道带领为教会的团契施工祷告，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今天是第三季度成人主日学最后一次的聚会的教课程，是神的故事，你的故事。下一个季度是下个礼拜开始，由启成辉弟兄、任中旭弟兄、孙永莲姐妹还有我，这个开的这一堂课叫做诸君王的教导，是在下个礼拜天主日崇拜之后，我们要从旧约的这个列王来当中来看一下，从这些君王的身上有什么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些的启发跟一些的学习，一直到年底。 10月28号周六的下午有一个活动叫做庆丰收 Harvest Festival， 是由英文堂主办，但是呢其实是个全教会性的活动，需要很多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投入还有参与提供帮助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规划当中。Owana 10月6号教会已经开始恢复了，就是刚过去的周五，那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支持儿童事工，无论是带导或是有感动加入一同服事，或是邀带您的孩子一起来参与的，都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投入，这是一个在教会的儿童事工，特别是周五的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慕道洗礼班今天开始开课，一直到12月的3号，然后这个是跟着今年的12月24号圣诞节的洗礼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待会就是这个崇拜完了以后11点半在教会的这个后面的那个小 chapel 会开始上课，今天是第一次，那我们有很好的老师已经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慕道洗礼班，无论是你要准备受洗或是呢你想要加入我们教会更了解更清楚这个信仰的，欢迎你加入认识基督的课程。好，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个地方，愿主赐福于你。
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